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1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继续聚焦这场美以狮吼行动。此时此刻，波斯湾游轮火光冲天，它真打呀。好，现在给打炸了，现在看到燃起熊熊大火的至少有三条游轮啊。另外说到水雷封锁霍尔木兹，这水雷很可怕吗？几个水雷能管多大用啊？这可不然，这是一场噩梦。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军舰都怕这东西，更别说那些又笨又重的游轮了，那都是易燃物啊。说说这场噩梦。那现在海峡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那当初川普他们没想到吗？还真没有，他们没有想到他真敢。另外大家别忘了啊，现在是出口，现在出口油、尿素这些东西被封住了，别忘了进口也封住了。现在是人道灾难，那里边有多少人？1亿人呢，闹着玩呢，那里边没吃的，所以说现在进去也现在变成了一个麻烦。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有了水雷，现在这件事已经被锁死了。那无非就两条路呗，一个是谈，一个是打。那现在伊朗断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那美国就打呗。那现在打哪那么容易啊？就得上岸打隔离区，那地方那是容易的吗？你不派个10万兵上去，你打得下来吗？现在美国就卡在这儿了，四个字儿：欲罢不能，想停他都停不下来。一会儿说说这场困境。另外说到关税战又开始了，美国贸易办公室刚刚公布要301调查16国，这个有法律依据吗？有。你看2018年对中国那场贸易战，301调查给中国加了那么多关税，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当然呢，这个呢它比较慢啊，它要搞调查还有开听证会，这你还得站得住脚嘛。你说对方贸易补贴或者是不正当竞争，你得有说法。所以说这个呢，16国调查都是谁，一会儿也给大家咱们说一说。等于川普不服再开关税战，这里边他是有他一定精心的设计的，这次应该说比那个对等关税看着有点像样。那说到你这3月31号月底就访华了，结果彭博社和路透社都做了这个报道，中国对川普访华态度的不认真表达了强烈不满，或者用另外的四个字，原文里写了啊，极其愤怒。你这糊弄鬼呢？所以说现在呢，这又出毛病。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韩国，韩联社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五角大楼正在把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的部分零部件，包括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些零部件和设备拆下来打包运往中东。那这萨德系统就撤了？那没有啊，整个的雷达主体啊，包括它的附属建筑那个都没动，主要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组件给拆跑了，主要是雷达部分啊，那个一些部分包括爱国者的一些配套。真干，这说明什么问题啊？俩问题。第一，证实了在海湾基地的萨德系统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前一阵给大家报几套几套，这消息应该是得到了证实，这是第一。第二，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装啊？不是那边的导弹什么的都给毁了个七七八八吗？现在证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仍然具有很大的威胁，导弹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要不然你拆它干嘛呀？是这么个事儿吧。这是韩国。那你在这儿拆萨德，然后再看北边，金正恩亲自监督亲自指挥， 在那个指挥中心拿着电话啊，亲自下令从一艘新型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上发射战略巡航导弹。哎，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有点像那个发射战斧的那个劲儿。一枚，然后不到一秒钟又一枚，连干4枚。画面里边啊，还是个齐射群射，啪啪啪连续这么打。当然是在他的一个近海的海湾里做了这么一个表演，那打哪儿去了你都不知道了啊！你打得准不准那东西就不知道了。三炮还有进展啊，那他这儿有进展。再看看日本，日本防务省在10号宣布3月底部署1000公里，射程1000公里，能够打到中国本土的新型长城飞弹。之前部署在静冈县的导弹的射程基本都是几百公里，3月31号开始部署的新型长城导弹射程是1000到2000公里，从这儿发射可以覆盖中国的啊这个相当大的一片沿海地区，另外琉球群岛的周边地区全面覆盖。那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就急了，说此举你彻底撕下了自卫的伪装，你自卫你打我这儿干嘛，充分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仅仅是危险的苗头，现在已经变成赤裸裸的现实的威胁。我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几条消息，大家就注意看看此时此刻的亚洲大家都在干嘛呢？军事新闻是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动态变得越来越急迫，大家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那场大变现在在做准备。现在看啊，都是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说说乌克兰，卫星图像显示乌克兰对顿涅斯克机场发动了那个 ATACMS 美国那个大导弹和风暴阴影的联合打击，摧毁了存在那儿的有一个叫 GERAN-2 自杀式无人机，它那儿有6座机库全部摧毁。现在卫星照片一看啊，全部变成了废墟。另外他们还用风暴阴影导弹攻击了布良斯克微电子工厂，这工厂干嘛的呢？用来生产导弹、雷达、电子战设备、无人机用的芯片、控制系统等等的这些部件，把这个厂子平了。发射了多枚风暴阴影导弹，有一说呢有5枚导弹直接命中，有一说有7枚导弹，反正厂子已经不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看到 ATACMS 不是说乌克兰已经没有存货了吗？又冒头了，说明还是买了点，给是不可能了，得花钱买啊，可能还是给了点。另外呢，风暴阴影说明英国有实际的动作，又给了，之前好长时间都没怎么看到了，现在又出现了啊。美国媒体 Axios 做了一个报道，说去年8月份乌克兰向美国主动提供了他经过战场考验的拦截伊朗沙希德无人机的技术，然后和美国呢提议咱们能不能联合生产。川普政府当时拒绝了这个提议，结果现在伊朗无人机袭击比他们预想的要猛烈的多，他们现在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现在强烈要求乌克兰快速提供反无人机的援助，现在赶快啊，立刻就上。美国官员们表示，拒绝之前的提议是一个重大的战术错误，因为廉价的伊朗无人机已经造成了美军人员严重的伤亡，并迫使美军不得不投入昂贵的防御力量来炸这些廉价的无人机啊，这是有问题了。这是乌克兰。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的2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公布了，环比上涨了 0.3%，同比上涨了 2.4%， 这看起来还行啊。去掉变动比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之后，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呢也差不太多啊，大概呢同比上涨了 2.5， 还行，但是并没有下降。这是二月份的啊，没把这三月份打仗的事儿这一放进去就没法看了嘛。二月份那时候呢，应该说物价还在高位，因为原来的物价就很高嘛。那你现在没有往下走，环比又涨了 0.3， 同比涨了 2.5， 还处在那种通胀的那种状态。什么东西比较厉害呢？住房指数环比上涨了 0.2， 你别看它数小量大。另外家具价格在和包括家具和电器啊，在过去12个月上涨了 3.9%， 是最大的涨幅。电器价格上涨了 2.9%， 也是2022年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时候都受关税的影响。服装价格也是上涨了 2.5%， 是2023年11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能源上涨了 0.6%， 这才哪儿到哪儿，你要到3月份这个就没法看了啊。所以说呢，整个的情况啊，还是有相当严重的通胀压力的。这是美国第一个新闻。说到第二个新闻呢，有一位参议员叫莫雷诺，他刚刚接受媒体采访讲了，说现在有3到4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坚决拒绝废除那个冗长辩论的方式来通过那个拯救美国法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那把那60票把那给否了啊，强行的51票就过这个试图改变选举规则的这个拯救美国法案。那他们不同意你就过不了啊。那现在多数党领袖图恩媒体讲没有任何筹码来说服他们。那现在就卡在这儿，因为现在能扳回中期选举，川普唯一的指望就是通过这个，让很多政见不齐啊，或者是原来有一些瑕疵的那些人丧失投票的机会，因为那些人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是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了。那现在行不行，川普也跟这事儿较上劲了。他说那在这个提交整个的法案到他办公桌之前，也就是你们不通过，我不会签署别的任何法案。他为这件事儿赌气，我就等这个，现在你们必须把这事儿给我办了，要不办我不办公了，我什么也不签。要不然你说这也是干了两任的美国总统，美国宪法规定你不签也没用，如果议会把别的法案放在你桌上，你我就你那个不让我过，别的我都不签字，对不起，10天之后自动生效，你不签自动就生效。我也不知道你干过总统啊，这规矩你不懂吗？在这儿耍这个巨婴脾气啊。来吧，咱们下边就说说这个美以狮吼，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打击进入到了第12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宣布他们已经打击了，到现在为止打击了5500多个伊朗的目标，击沉了60多艘军舰舰艇啊，整个有这么多。另外昨天有一个大动静，在库姆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猛烈的爆炸，它的 B2 轰炸机可能是去了，投下了重达3万磅的一个巨型的钻地弹，可能是使用了这个，应该是把地下的导弹或者是军火库给打炸了。那个猛烈的爆炸应该说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那个动静是非常大的，昨天他们捞到了一个大的啊。那说到其他的一些炸一些目标就不给大家复述了，然后到这儿呢说一说成本。美国国防部周二在国会闭门简报会当中通报议员们，仅战争开始的前6天，现在已经12天了，前6天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成本已经超过了113亿美元。那您算，您除6，您看看每天多少钱啊？这里边还没有包括相关的许多费用， 比如说在打击前部署军事装备和人员调度的那些成本。说现在五角大楼呢将继续计算这个费用，估计这个数啊，这113亿在第一周还挡不住。在战争的前两天，他们就打出去了价值56亿美元的弹药。好家伙，这真贵啊。相当于呢原来曾经估计啊，基本上每天大概10亿美金，原来这战争研究所等等这不是都给大家测算过吗？现在看不止。不止啊，六天干出去113个亿，您算算这是多少钱。那现在又要你得紧急拨款500亿，结果有一些共和党人都反对扩大军事资金的规模。他们担心这场冲突可能变成一个没有终点的战争。民主党人当然呢也对这项行动的紧急拨款表示反对。说现在在你们提供给我们这场战略战争最终目标的细节之前，你们到底要干嘛，我们不会支持的。等于现在两党议员对追加那500亿大家都不支持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老贵了，好家伙，三天还是刚才说的三天两天来着，干出去50多亿美元的弹药，老贵了。说到新闻呢，今天在美国各大媒体飘着的基本是三个标志性事件。第一个事件，这是路透社 CBS 等等媒体很多媒体的报道啊。应该说美国对这场战争他们自己的伤亡是做了一些隐瞒。消息人士透露，在战争开始初期，伊朗无人机在对科威特发动的袭击中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伤情比以前公布的更加严重。说呢，原来他讲18个人受伤嘛，实际上有几十人受伤，包括脑外伤、弹片伤，甚至是烧伤。到目前为止仍有30多名伤员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呢在圣安东尼奥那儿有一个陆军医疗中心，有12个人在里德陆军医疗中心，25个人在德国的兰斯图尔陆军医疗中心，还没出院呢，还都挺重的呢。其中有20个人是坐那个 C-17 军用直升飞军用运输机抵达兰斯图尔的。为什么这么着急？他们的伤情被认定为重伤，紧急需要紧急转移。有多重？美国一下调动了超过100名的医务人员，紧急派往兰斯图尔来协助援助，针对这20多个人。这不是你说的一下炸死六七个，然后剩下18个人轻伤啊，剩下基本就没事了。你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呀。五角大楼在刻意的隐瞒这些信息。不光是科威特的基地，离伊朗这么近，当时你把那个卡塔尔那个基地乌代德基地转移了，这些基地为什么没有转移啊？其他基地一直都在保持运转，直到最后那边出事了，他们才命令士兵躲藏在酒店里。所以说这件事情等于一开始啊，这草台根本就没安排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说这个呢，包括一些啊基地里的基础设施也都遭到了巨大破坏，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所以说一开始呢，他们把这件事想简单了，事后官员又不说实话，这件事今天很多人都在追究啊。那这是美国人的伤亡，下边说说以色列的伤亡，好像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两天出了一个事件， CNN 驻土耳其的记者他们进入了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转播，他就架上那个直播镜头，对方导弹飞过来他在夜里都能看到，他弄了一个直播现场。结果呢，以色列的安全人员就找上来了，命令他们中断直播，把这俩 CNN 的记者带走了，给拘留了啊。当然之后呢就给释放了，释放了那你照的那些东西对吧，拍的那些东西全都给你洗干净了，等于他们是在这方面是有所控制的，当然要有所控制啊，这个我是同意的。 你不能给对方指引弹着点啊，哪儿打得准还是不准，你这都现场直播，你看着，伊朗人也看着呢，所以说这东西是得管。但是目前看到的以色列的伤亡情况啊，我们看到的数字啊，也要画一个小小的问号。有专家，因为你视频管理了好多数据呢，也看不到，但是呢人家从另外的一个数据找到了，以色列目前的住院人数在这几天增加了2500人。那这么多人是都病了吗？还是受伤了？这个不知道，因为那边整个对伤亡的情况也严加管控。所以说这个呢，也有媒体啊在质疑。那第三个飘着的画面，那就是伊朗啊，这个女子小学的这件事儿，现在越来越清晰了。伊朗那边呢也喊来，当地有外国记者吗？ CNN 记者他们都在呢吗？把那个记者都叫来给人展示啊，他们找到的线路板等等，证明这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的残骸啊，我们就是被他给炸的呀。这是这边，然后五角大楼这边也进行了一项内部调查，初步认定对这所小学的导弹袭击是一场误击。调查讲说，在这次空袭当中，有一枚战斧巡航导弹误击了这个米纳卜市的这所小学。怎么叫误击呢？说我们当时在选定打击目标的时候，使用了美国国防情报局提供的过时的数据，导致这所学校被误标为军事目标。哎，这个就跟我们看到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他呢在展示那些打击目标的时候，这个可是在当时是在打击目标里的，后来当时把这视频紧急给撤了嘛，现在他们承认了是标了。调查讲呢，这个建筑过去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的一部分，结果在2013年到2016年就已经正式改过来由学校来使用了，等于他们现在用的数据都是2013年之前的。哎，就说到这小学和海军基地啊，几乎是一街之隔，一个小的一个走道啊，那边就是学校，这边就是基地，把它给平了啊，等于他们就算承认了啊。今天的这件事儿，哎，这在哪儿都在报了，很惨了，160多个孩子，十来个老师，加起来175人啊，这个呢是有问题啊。这是美国方面的新闻，下边说说伊朗方面的新闻。伊朗呢宣称他们启动了真正承诺行动的第40波打击，说在长达55个小时的猛烈轰炸中，以色列境内有50多个目标遭到袭击，这是他说的。然后我立刻到以色列那边去查，我没有查到对等的消息啊。有50多个目标吗？不知道啊。他说呢，在昨天中午特拉维夫市中心，这个是真的，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这边呢，伊朗宣布他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枚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重型导弹，直接指向以色列国防部和周边的核心区域，那应该是集中了。远远的看，整个的冲击波应该是横扫了几个街道，多栋建筑受损，后来人们只能远远的看，救护车呼啸而过啊，市民们都在仓皇的躲避，等于这次呢，铁穹和剑式防空系统在这场攻击中没有做到有效的拦截啊，这个东西很猛啊，冲下来了。另外呢，伊朗对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基地也做出了攻击。尽管伊朗总统说了，我们道歉了，我们承诺不打了，根本管不了那帮人。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做了一个新的宣布，和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有关的设施都可能成为下一步的打击目标。这里边有什么亚马逊、微软、英伟达、 IBM、 甲骨文等等啊，他们在迪拜、阿布扎比的那些设施、那些企业都是我们的打击目标啊，只要是美国的我就干的，这是他的说法啊。另外珍珠党那边呢，对昨天伊朗的进攻他们予以了高度的配合，他说在以色列北部，他的南部 对以色列国防军的阵地发动了29次袭击啊，一次呢可能也就是几枚火箭弹，然后那边呢还以颜色猛烈的锤他啊，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但这是整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做出最激烈的一次反应，攻击的次数是最多的。说到伊朗呢，那个穆杰塔巴那老二到底什么情况啊？这两天跑出一个阿拉伯文写的帖子，有人给翻译过来说这人啊，这个戴着呼吸罩啊，实际上这人已经植物人了。你们大家选他当最高领袖，说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了。实际上就是把他那一家子灭门的时候，他在啊，他在。那说他呢，把他给重伤了，是这么个情况了。不过呢，最新的消息，这事儿咱们得听谁的？得听以色列的。以色列说的就比较靠谱。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说呢，说他就是个轻伤啊，他在坚持工作。那以色列的说法呢，以色列官员向 ABC 新闻透露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战争初期在第一轮打击中受伤，他的伤势包括脚部骨折、左眼周围淤青以及面部的撕裂伤，可能就是一个腿瘸了，这没法出来走两步啊。另外呢，脸上有淤伤，打成熊猫眼了，另外脸上可能有口子，这也不好看呢，所以说呢现在没法出来跟大家见面啊啊，这是以色列官员他们最新的一个说法。那这个他也不碍事啊，所以说明这家伙呢，他下边的那帮少壮派拥戴他啊，这个人应该还活着，他还在工作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伊朗总统借着和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领导人会谈的过程中，他基本上讲了这次他们的条件是什么。他说，结束这场由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美国挑起的战争唯一的途径就是，他借机把这个宣布了啊，首先承认伊朗的合法权利，我发展核是我的合法权利，这是一。第二，支付战争赔款。另外，国际社会啊，包括呢，你要对国际社会对未来侵略做出坚定的保证啊，你得跟我签条约，给我写保证啊，以后再也不打我了。这是伊朗总统现在目前开出来的条件，这是最新的新闻啊。那下边说说经济，今天此时此刻，波斯湾大火熊熊，连续攻击了几条邮轮，现在整个情况坏了。尽管呢有那个啊七国大家往外大量的要准备释放4亿桶战略储备，但这个呢都没有压下市场的惊慌。到现在布伦特原油又涨了 7.3%， 现在是98.69，现在98.7了，今天破百大概率事件。另外呢，美国的 WTI 原油现在呢也涨了 7.43% 了，现在接近94美元啊，今天呢可能也要奔百去了。那前两天不还80多呢吗？今天情况不好啊。另外呢，说说股市情况也不好。日本这儿呢本来都挺好的，回来55000了，结果现在又下去了840多点。降了 1.54%， 现在还剩54000多一点，啊，又下去了。道琼呢是应该今天应该是盘后的期货又大跌了500点，现在呢跌穿了47000，现在还剩46900多。标普呢现在大跌了61点，跌了将近 1%， 现在还剩6714，今天能不能守住6700现在都不好说。等于现在油价股市再次不能说崩盘，再次出现了猛烈的震荡。说到市场呢，这件事儿必须把它说清楚啊，现在有些人在故意玩弄市场，也就是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他们在利用这次的危机。咱把这过程给大家说说啊。首先呢，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然后暗示准备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朗， 油价当时干到了将近120，对吧？一下就打上去了。结果川普马上说，一天之后嘛，说我们已经有效消灭了伊朗的反击力量，战争差不多就结束了，油价一猛子又回到了85，这么巨大的啊，30多美元的动荡，一天多的时间。然后能源部长呢发推说，有美军护航，有一艘油轮已经成功通过了，油价呢从80多块钱一下杀低到了76。然后都马上呢，这个能源部长又删掉了自己的推特，这不准，然后油价马上又杀回到了81，那中间这5美元找谁说理去？然后呢又说情报人员发现伊朗在布水雷，油价又涨回到了86。接着又说呢，美国已经明确要求以色列不能再进攻伊朗的能源设施了，油价又跌回到了83。他们就来回放话，然后市场呢就跟着随之起舞。那到现在呢，这个水雷说已经被证实，水雷肯定已经布置下去了，加上现在波斯湾伊朗动真格的真打呀，还不是水雷，还真不是导弹，就是大炮，打的你是熊熊大火，市场再次崩溃。所以说现在啊，玩投资的、玩股票的或者是玩油价的这些人，你们一定要小心，这帮人在故意放话，然后呢他们在玩你，这个是太恶劣太讨厌了啊。所以说这件事，特别是能源部长的那件事，一会儿后边我们要说。这是整个市场。另外现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刚刚宣布把石油的日产量削减了670万桶，占他们总产量的 33%。 什么情况？1/3削减了，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 6% 就这么没了。加上现在海峡关闭停产的每天这2000万桶的石油，全球石油市场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供应的冲击。昨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已经明确了啊，这是英国的报道，用炮弹攻击了3艘货船，其中2艘受损，其中之一是一个日本的集装箱船，它跑了啊，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不能继续走了，那船漏了，就赶快停锚，然后他们再修啊。第三艘船是给大着火了，这是一艘泰国的散货船，把船底下给炸了一个大洞，迫使船员弃船。昨天是干了仨。跟着他们的有一个中国船叫海蓝之旅，也在霍尔木兹海峡跟着走，他看着前面的，一看长前面的船遭到伊朗的炮击给打着了，立刻原地到头，他又跑回去了。他在那个波斯湾里边呢，本来想跟着一块混出来，一看大事不好，掉头就跑，所以说现在他溜回去了。这是昨天，结果现在此时此刻情况就严重了。伊拉克港口官员讲，2艘载有伊拉克燃油的外国油轮，现在知道有一艘是澳大利亚的，在过去这几个小时内，在伊拉克的领海内，他还管你是不是领海呢，遭到了攻击，现在已经起火，目前正在全面的燃烧。哦，那个熊熊大火相隔多少里地全都看得见，整个船全都着了。然后在伊拉克近海又有第3艘油轮遭到了自杀式无人艇的攻击，初步报告这是一个美国拥有的油轮，也给打炸了。不光是这儿啊，你从那个霍尔木兹绕过里边出来，不就进入阿拉伯海、阿曼湾啊什么的，不就进入一个宽阔的海域了吗？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头，这个下边，阿曼南部港口萨拉拉港，那儿一个燃料储存设施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多架无人机攻击了这个燃油的储罐，现在被击中了。他那有4个大储罐，一开始是打中了一个，结果现在呢打中了第三个，现在第四个也着了，那俩估计也保不住了，因为他那个温度逐渐增高，谁敢过去啊，那两个估计最后也得炸。 我当时巧了，有一艘中国的商船也在这个萨拉拉港里边，当时几个中国工人就看到啊，飞机过来，然后就看到炸，然后吓得卧槽卧槽，就在那儿，中国人现在遇着点事儿就全是这俩字儿啊，就在那儿惊呼，然后赶快冒起来，真大呀。这个情况就不一样，萨拉拉港是在波斯湾的外边啊，这是面对大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港口啊。如果这个也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那这就没边了，这就现在开始外溢，这已经不是里边的波斯湾霍尔木兹，连出来他都打，你这东西有点疯了啊，这就不得了了。那原来是七国在那商量，32国在那商量，国际能源署他们有32国嘛，手里有战略储备，久议不决，最后日本先沉不住气了，去你的吧啊！高市早苗在 NHK 直接宣布3月16号我们就先释放了，我们先放一个15天的，先放15天的储备，因为日本股市都快爆了嘛，他受不了了。德国经济部长也讲，那我们也来吧，既然大家从礼拜一就开始商量，说礼拜二就定也没定，那我不等了，我们就干吧。他们俩这一说呢，当时国际油价又下稍微下了一点啊，认为这还是个好消息。结果拖到星期三，也就是昨天，这32国一致同意。你看那俩大的人家都放了，你还在这儿渗着什么呀？最后一致同意投放4亿桶原油。那具体怎么操作，不是4亿桶一下就扔出来啊，它是慢慢的有一个过程了。按说这是今天的一个大利好啊，结果到现在布伦特还是在往上涨，现在呢98块8毛3了，现在马上就到99了，马上就完了。这个 WTI 已经接近96美元了，已经涨了 9.42%。 所以说有这么利好的消息也压不住，为什么？为什么？大家现在都看明白了，如果这场战争没有看到结束的那种愿景，你比如说美国以色列公开说了我们的空袭什么的到此为止，或者是伊朗那边呢也释放了谈判的意愿，大家都能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个底儿在哪儿，那就都好说，现在看不到。那现在这么早你就释放战略储备，这也是最后的一张牌了，因为这种战略储备少一桶，那就是真是少一桶了，你早晚会耗尽的。它放出来多少？放出来三分之一啊，它总共就12亿桶啊，昨天给讲。按说战略储备只能在那种停火路径比较明确，供应恢复比较可以预期的那个阶段，你比如说下个月肯定是没问题了，那这个月呢我们帮一下，你得看见有谱你才能放呢，到现在连影都没有，你这时候一下放出三分之一去，你这不玩命吗？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为什么市场也不是特别看好，这四亿桶可能就白扔了啊，这就这么个情况啊。四亿桶怎么着啊，你总共一天2000万对吧，你从这海峡里出来2000万，现在基本断，四亿桶能盯多长时间？20天，20天结束不了呢，那你还得弄啊，那你怎么办？你总共那点底儿都得嚷出去。来，下边说说这海峡吧。美国中央司令部呢也说，川普也说，小海也说，说我们在10天内击毁了，他那数都不一样啊，有人说30多条船，有说40多条船啊，今天又说60多条船啊，把伊朗海军现在已经毁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啊，都给他们炸了，但没用啊，因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并不是靠他自己的海军，它是靠别的，所以说你把他海军都炸沉了也没有解决海峡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啊。结果呢，就在昨天我休息嘛，昨天 CNN 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开始在海峡布雷了，CNN 说布了12枚，他数着来着，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准确呢？华尔街日报说不到10枚，然后美军呢马上说我们击毁了20多艘布雷的小船， 结果川普在讲话里张嘴就变成了40多艘啊，你甭管多少了，那雷是下去了。很多朋友讲一个水雷这很落后的个东西对吧，它能把海峡封锁吗？哦，大家可别忘了，这东西这是大绝。布水雷这件事儿，这可是量变到质变，性质就变了。说明伊朗到现在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已经下了决绝的最后的决心。给大家说说这水雷这事儿大了。伊朗哪来的水呢？水雷呢？这里边主要是中国给的，然后呢，俄罗斯也给了他一部分，另外他把中国的水雷解体，他自己抄了一部分，他自己做了一部分啊。中国给他的出口的型号呢，主力，这都是世界都知道的 ,EM-52, 这是一种智能感应水雷。不是说过去老电影我们看到一个大圆家伙上边有很多触角啊，最后看到这个了啊，赶快有游泳好的下去引着他，把他给引到哪儿去。那都是老电影，还是黑白电影，彩色电影里边都没那样水雷了啊，那都是罗马尼亚过去我们看到的那种老电影了，现在都是智能水雷。现在这 EM-52, 这是他的水雷的主力啊。然后呢，另外一种水雷呢 ,EM-31,这是一种海底感应水雷，它可以识别上边的船的，它可以识别的，可以选择目标进行海峡封锁和港口封锁的。另外 EM-53 这个伊朗也确凿是有的，鱼雷性水雷，这自己可以跑的，它可以当鱼雷一样把自己给射出去的，这个负责深水航道，这是有战略封锁价值的，这是很大的啊。过去中国是有那种传统的毛雷啊，就是过去一大圆球有几个爪子的那个，那个已经不是主力了啊。说说它这个主力，这有多厉害呢？真正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水雷就是最核心的武器。你看不见，而且这种先进的水雷，它不是在水面上飘着，它是在水底下。哎，在那儿飘，在找个地方，他在那儿稳稳当当的待着，你也发现不了他。而且那东西是受控的啊，他随时可以跃起来来伤人。什么表面的制海权什么的都归你，你比如说美军，那我军舰护航啊，表面都归我，归你。那水底下这事儿你解决不了。布雷很快，轻雷很慢。美国吃过这亏吗？吃过。1988年的时候，他有一艘护卫舰，罗伯茨护卫舰就被伊朗的水雷给炸伤，当时把它端起来了，然后落水的时候啊，船等于给弹起来又摔了这一下，把龙骨差点给摔断了，受了重伤这艘船。最后美国在这花了几周的时间来清这个水雷，也是水下水雷啊。现在这个 EM-52 是里边号称是最危险的，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厉害，它是沉在海底或者是低浮状态，它在那儿不动，你很难识别它。然后它通过你船的磁信号，因为你那个钢那船底都是钢的嘛，它能够识别你。另外呢，声纹螺旋桨的那种噪音都是它攻击的一个引导。另外水压波压力的变化，你一万吨轮过来它能明显的感受到，这很厉害啊。对一些小船渔船包括那些东西，它根本你触发不了它，它只盯着你把它怎么设定它就干什么。然后它一旦启动，它有一个火箭发动机，火箭推进装置一旦启动点火，高速向上直接冲击你的舰底，这是这 EM-52 直接在你的舰底爆炸，奔你的龙骨和舰底直接去，然后把你的船能给炸起来，然后让你再次砸回水面。很多军舰你别说大游轮，直接龙骨断裂，直接就两截。这个鱼雷是很厉害的，多少钱啊？这鱼雷大概才几万块钱，几万美元，这是很凶的。它可以主动来攻击你，不是说一个在海上自由飘荡 啊，最后呢，你可以很容易拿机关枪或者拿炮把它给打崩了，或者是怎么样，这是在底下猫着的，而且它瞄准的是你最薄弱的部分，你什么航母什么的，所有的都算上，最怕的就是舰底爆炸，侧面都有装甲，你比如说导弹从我侧面攻击，你未必能打得透它，但它底下这个可没办法，所以说这东西是很厉害的啊。为什么是这 EM-52？ 因为别的刚才说有战略性，那在深海，它这儿呢就专门对霍尔木兹海峡来搞的。因为你这个航道大概只有3公里左右，整个这个航道我大概布几十枚、上百枚这种鱼雷往底下踏踏实实那么一待，我就让你整个的游轮停航，这是一个随时的不定时炸弹，你没辙。这个你怎么弄啊？一个水雷的成本才是上1-2万美元，中国大量的生产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那是比什么是天上的无人机，比什么的那些东西都非常可怕。原来他们准备用这个东西来封锁台湾海峡的，他们是到现在人家也有这个打法啊。所以说美国海军一直认为中国的水雷比中国的航母更可怕，他有这个，所以说这个大家想啊，这个东西埋在那儿，那你清起来是很难的，可是他清起来并不难，那你自己也从这儿走，那你这儿老这么搁着你怎么弄啊？嗨，他一按电钮就自己就炸了嘛。他要想让他炸他可以自爆，他很容易就可以操作，但作为敌方作为对手，你要想找这个把它给清出去，那你可费老劲了，你可找不着，他自己很容易处理啊。而且呢这个 EM-52 呢是可以通过火箭发射的，大家查这个新闻，2025年伊朗做了一个海军演习，伊斯兰革命卫队首次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伊朗成为首个展现这种能力的国家，在演习中公开使用多管火箭炮来发射水雷，大家您查这个 有图像，都有新闻报道，您自己一查好几条。所以这就是什么意思呢？他不用那种传统的小船过来往下做布雷，他不用这种方式，他用多管火箭炮直接就可以把雷布在那儿。所以说川普你追着炸那些小渔船小游艇啊，就怀疑他们是布雷的，那个没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你美国针锋相对啊，你的专业扫雷舰呢，这也是我查来的，这特别震惊啊。美国海军在去年九月把在波斯湾的最后一批专业的扫雷舰给退役了，直接运往美国拆解，也就是现在你正在那布雷，唯一能跟你针锋相对对着干的就是这些近海的战斗舰。但是这些船呢可能是这批产品生产的不好，在美国海军里边呢它有一外号叫破烂小船，说它的可靠性问题非常的严重，也被认为是美国造船史上最大的失败案例之一。所以这船可能是有什么质量的问题，去年九月份把他们都给废了，那现在面对这水雷你说可怎么好，你连对应的专业工具现在都没有。那下一个问题是，你把海峡封锁了，那你伊朗人自己呢，你不过了，他封锁的他能不过吗？现在 CNN 包括几家媒体的报道，尽管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瘫痪，但伊朗仍然通过这个海峡向中国运送了上千万桶的石油。 CNBC 的报道，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已经向中国运送了超过1200万桶的石油。为了避免被大家发现啊，他关闭了自己的应答系统，你还跟踪不着他，人家买卖该做做。那个跟踪系统叫 KPLER， 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6天，这是昨天的数啊，往前数6天，伊朗日均原油的装载量升到了210万桶每天啊，高于在战争发生之前200万桶的出口水平。 你看了没有，他的油人家该干嘛干嘛，别人不许我。那他还往回拉生活物资，对吧，他把油卸在那儿了，他都船也不能贼不走空啊，他回来他还那伊朗这儿也断着呢，对吧，他的生活物资从中国什么的再往回弄点，哎，人家这儿就弄得挺好，那美国不管吗？我今天查了一下，这美国还真没法管，你总不能攻击平民的商船吧，他攻击商船你不能攻击啊，你来干嘛，你是来保护海峡保护贸易畅通的呀，你不能打他呀，伊朗这么干你不能这么干，就像乌克兰一样，你像俄罗斯炸乌克兰的居民楼，那乌克兰人以血还血，我也干你，我也往你的居民楼里扔，最后造成大规模伤亡，你看待会儿英国法国德国这帮朋友立刻就离你远去了，我们为什么支持你，因为你不干，因为你站在道德高地上，你是正义的一方，所以说小泽他们再委屈你也不能这么干，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美国现在你也不能干，你看昨天这一数六七条船就让他给打坏了，那我美国我也打你的，这事儿面临着法律各方面的一些约束啊，他还没法弄，你看他自己没事儿啊。那说到美军护航这件事儿呢，美国海军在例行简报会上专门告知业界的代表，目前没有办法提供这类护航的服务，主要原因就是伊朗发动攻击的风险很高。这个在之前原来说川普我们要派军去护航，我当时就判断这是个啊一个发烧友的一个开脑洞，那纯粹是瞎指挥，你把美国珍贵的国家资产搁在那30多公里宽的海峡里边，人家不用高级武器，就普通的大炮就可以把你打得七零八落，你跑不了，那你怎么弄啊，到那儿去你还护航呢，你连自己都保不了，你还能管得了那些又大又蠢的游轮，而且那都是易燃物，你怎么保啊，所以说美国海军拒绝前往。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自从这场行动开始以来，美国海军几乎每天都在拒绝石油和航运业提出的军事护航的请求，说这个风险太高，不是说这次简报会之前大家都要求你能不能护航，做不到，这个已经明确讲了。那能源部长赖特在推特上直接发帖讲说，有一个邮轮在美国海军的护航下，它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最后这变成了一个事件。白宫在记者的询问之下首先证实了这一点，美军没有护航。那位能源部长立刻也删除了这个帖子。那你这事儿怎么算？政府把这个消息的责任归咎于一个低级别的工作人员，跟中国一样啊，临时工干的。说有一个低级别工作人员利用内阁部长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关于在地球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道的声明，而且在发布之前发布之后竟然没有任何人审核过这个重要的声明。哎，是一个低级别的人干的，我们不是那个什么意思啊，前面说你在操纵市场啊，你在放假消息啊，你们这些人在里边赚了多少钱啊，啊，这不是啊，这我没这样。但是今天好几个媒体都指出，你这可不是人为失误啊，因为能源部长赖特自己上了两个节目，那边主持人，那边是他，那屏幕一分两半，他在节目里边郑重地说了这件事，这都有截屏的啊，不是说你那个官方账号是由下边的女秘书管理，她呢没弄好发了这么条消息，你在节目上是郑重其事说了这件事儿的，所以说到现在你往下推责任这不成，这是一种故意的误导，就跟川普说的似的，平时都是他夜深更半夜发，最后发人家奥巴马两口子是猴的那个啊，都是下边人干的等等的啊，就来这一套耍赖，就在这干这种事儿啊。这个太上行下效，他们都是这个品德啊，就都干这种事儿了。 那说说海峡的现状，海峡的现状一样啊。现在排队的有多少了？700艘游轮排队啊。前几天300-400，现在已经到了700了。每天可见的通行数量大概只有2-3艘。很多人都奇怪这2-3艘怎么这么胆儿肥啊，他就敢过。您现在也知道这都是谁了吧，都是伊朗自己的，或者是伊朗和中国他们联手的，这个都知道了吧。7家保险公司现在没有一家恢复，到现在全都断保。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认在水域中已经埋了数十枚的伊朗的水雷，而且他们也承认 80%-90% 的布雷船仍然完好无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炮兵和无人机部队仍在继续开火，这就是此时此刻的样貌。那出现这一幕，难道在开战之前12天之前你们就真的没想到吗？纽约时报和路透社他们做了一个不同角度的报道，说的是一件事，说在这次军事打击之前，川普和几位顾问都认为说这场战争或者他们叫冲突不会严重扰乱全球的石油市场，他们认为即使油价上涨也将是暂时的。那你的依据是什么呀？他们的依据是伊朗的反应将和去年那12日战争那种反应应该是类似的。哎，这就是他们的依据。你看去年6月份我们伊朗被以色列炸了个稀里哗啦，最后美国也参战啊，最后炸了那个福尔多等等，伊朗从没有提起过要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然而摁的地下摩擦炸了12天他都没想这个。所以说川普他们呢就以这个作为理据，那这次我也炸你俩礼拜，一开始不也这么说的吗，你也不会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他们一开始的根据啊。最后媒体讲关于伊朗可能会封锁海峡的警告最后在战前就被忽视了，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你看上次你都没封锁嘛，为什么这次你会呢？结果现在没做任何的准备。那当然作为伊朗来讲最后的这张牌就是封锁海峡了。这伊斯兰革命40多年以来伊朗从来没有打过这张牌，就是彻底全面的封锁海峡，特别是上大绝，上智能水雷，把这个做安定时炸弹，最后把这彻底封锁，没用过。到现在伊朗这是没有后手了，也是最后一招了，这是大绝啊，你就这样了。那到这儿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大家要关注，大家可别老关注从霍尔木兹海峡从波斯湾里往外出，您还要关注往里进呢。那里边海湾国家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那边还好，从红海那边它还能勾着还能通着，这霍尔木兹也是食品进口的大动脉啊。海湾一段这些中东国家的食品的进口的生命线也被切断了，当然替代路线呢你可以东拐西拐的从陆路运输，那您想平时没有这个准备啊，哪儿找那么多大卡车去啊，这个一时半会儿是调整不过来的，会导致他们的食品各方面啊出现严重的不足。你我们一直操心往外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油，人家这里边小1亿人呢，人家吃什么呀？所以说这情况啊很多人就没有考虑了，这也是很严重的。那下边我们关注一下川普，他是主角，他又说啥了？记者问，新报告称，军事调查发现是美国袭击了那所学校，那你作为总司令，你对此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川普立刻回头，你说啥？说什么呢？说记者问，那你作为总司令，你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川普又问，我承担什么责任呀？记者又说，那为袭击伊朗那所学校负责呀？新报告说了，那调查了，是美国袭击了那所学校。川普给出结论，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前两天你不还说 是伊朗人自己用战斧导弹炸的吗？到今天一推625，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就包括前面那能源部长，包括人之前说那发人家奥巴马两口子都是猴的那帖子等等，这就是这个人的品格啊，他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川普讲，这是接受 Axios 的电话采访时候讲，说这场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打的目标了，还剩下一些小事儿，我想什么时候结束它就会结束。那你说完这个，大家一看这你要干嘛，又要跑啊，结果以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赶快就给着吧啊，往回补，说还没有决定停止战斗，根据计划至少还要再进行2周的空袭，我们还要再炸2个礼拜。结果今天布伦特原油什么的大家一块儿啊，这都很绝望了，往上涨，估计呢也是白宫和以色列官员这么一说，大家一看这还他妈有完没完呢，你这还要干2礼拜，你这不炸没了吗，你还炸啥，就这么个情况啊。后来川普呢在讲话里讲，那你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啊，原话啊，我说的都是原话啊，我的女婿贾里德告诉我，就库什纳说，如果我不攻击伊朗，伊朗就会攻击我们，说他是犹太人，和内塔尼亚胡还是好朋友，他说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长处，但是我愿意听从他的建议，这是他的原话啊。然后他讲，等于轰炸伊朗的决定是在听取了库什纳、维特科夫和海格塞斯的建议以后做出的。这里边没有卢比奥啊，没有万斯，那两个人对这件事实际上是保持距离的啊，大家一定要整明白，就这仨草台他们定的。现在呢等于从上边一个网红总统，一个房地产开发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一个是总统的女婿，就这么四个人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把全世界现在全都拖下了水。这就是现在这么一个局面。那说说战果吧，今天在德黑兰有一个大的集体葬礼，伊朗政府把名单都公布了啊，这里边呢有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国防秘书、国防部长、最高统帅部主任办公室的主任，哇，这都是高官，另外还有7名高级指挥官，另外还有一些家属，今天要办集体葬礼啊，这个不知道，那以色列是不是给来把大的再炸一把，这就不知道了啊。等于第一天就陪哈梅内伊一块吃早饭开会的这帮人啊，现在这都证实了啊，这帮人全都完了。另外最新的战果呢，伊朗巴斯基民兵的总司令叫巴德法里将军在空袭中已经死了，他是在昨天啊，前天啊，在库姆举办的葬礼，这件事儿也被确认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叫阿里阿巴迪在空袭中丧生，他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高级关键人物，也是哈梅内伊的亲信啊，这个呢被拿下，这个还没有确认，这是以色列方面说的，这是今天他们的进展。那今天说说美国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加上以色列，说说美国和以色列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内塔尼亚胡昨天又对伊朗人民做出了喊话，很认真的准备了一个演讲啊，他是这么说的，说阿亚图拉们啊，就是那帮啊这帮神棍们和他们的同伙正在逃跑，说伊斯兰政权正在崩溃，未来几天可能会为伊朗人民实现自己的命运创造条件，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取自由的历史性战争，也是你们一生中推翻阿亚图拉政权赢得自由的一个唯一机会，我们和美国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厉地打击德黑兰的暴君。那个阿亚图拉就说，哈梅内伊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知道你们不再想找另一个暴君来替代他，但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正在为你们创造条件。 等于就说了很多这方面的话啊，说呢这帮阿亚图拉和他的爪牙们正在逃跑，而这些懦夫无处可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为你们创造条件，你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们的梦想终会成真。时机一到，我们就会把这个火炬传递给你们。昨天老内这写的很有诗意的啊，很认真的瞪着大眼对着镜头讲了这么一番话。现在你要说一开始讲，那他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向伊朗人民喊话了。你要说这事儿发生在十天前或者我们认为还都很正常，但在十二天的时候还做这样的讲话，我们感觉到就有些突兀了。因为伊朗局势的情况我们都比较了解了，阿亚图拉和他的爪牙们并没有在逃跑，而且现在他们从一开始的那种震撼中斩首中现在已经冷静下来，开始有效的开始反击，开始进行抵抗了。打到十天以后，他们的情况不是比以往更糟了，反而呢他们开始啊有所集结，开始做一些反抗了，他们开始有这个了。在这时候你告诉伊朗人民说他们已经完了，再给我们几天时间啊，咱们就趁势起义，这个呢我认为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了啊，这是一个啊。再加上呢现在伊朗断网了，老百姓也收不到你说的话，而且现在那巴斯基民兵天天开着皮卡车举着机关枪在大街上举着高音喇叭天天喊，谁也不敢动啊。说到那个啊，他儿子当上了啊，是什么新领袖上来了，大家你去死吧，开着窗户喊，下边机关枪立刻子弹就上来了，他真打呀。所以说呢，一个是收不到信息，再加上也做不到，再加上此时此刻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没有意义啊？所以说这也是美国和以色列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川普犯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那就是抛弃国王，试图和体制内和这帮神棍里的某个人进行勾兑啊，进行谈判。这种抛弃和背叛瞬间使他们失去了伊朗的民心啊！大家一看，原来我们本来想啊，这有憧憬嘛，我们要如何怎样要干一把，结果呵，你还想在这帮白胡子老头里边找一个好说话的，然后你们又啊盆满钵满，你好我好，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不是国王回来吗？那个对民众来讲才有正当性啊。所以说现在你已经放弃了这个国王，川普说两回啊，在两个场合中讲的。老内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开支持过巴里维。巴里维每天都还讲话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了。所以说这一点对墙内还在呼吁人们起来，起什么来啊，起不来了。所以说你自己的政治错误，你这个大家是不能被接受的啊。来说说各界的反应。路透社和易普索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还在往下跌啊。之前呢大概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民调大概是 30% 左右到 41%， 福克斯还原来冒过头还有一个41呢啊，大概呢是30几了。最新的路透社的民调，赞成美国这次军事行动的只有29%，共和党人还剩66%。在之前的一个民调里有多少？85%，原来给大家讲过啊，还剩66%。认为美国会快速结束这场战争的有36%。大家认为这个川普还会往下打。预计油价会大幅上涨的有67%，这是简单的这个民调啊，具体内容我不给大家多说了。另外说到反应呢，那还有伊朗内部的反应呢，那就是飘在外边的这支女子足球队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开始是有5个人跑出来了，人家内部是有管的啊，人家那儿也跟着政委呢，啊，跟着那种国安人员呢，这帮女孩子跑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最后跑出来7个，哎，内政部长的也都给他们，你现填表立刻签字就留下来了。结果这7个人里边在最后的挣扎中，因为那边威胁啊，你跑了那个杀你全家，在恐惧当中有1个人改变了主意， 他又回去了，那澳大利亚只能帮忙把他给送回去嘛。结果就是这个人呢，他改变主意的这个人，他到了伊朗大使馆说你这两天在哪儿，他不是有，现在媒体善意的认为他不是有意的啊，说他还把另外六名队友的秘密藏身之地给曝光了。那是不是为了回去交投名状啊，来有个立功表现，对吧？这个呢咱不知道啊，澳大利亚媒体宁可认为他是无意中泄露的。结果你这一报那坏了，结果澳大利亚官员赶快把这六个剩下的女足队员都给转移了啊，赶快换地方跑回去一个啊，剩下的人呢今天到哪儿了？到马来西亚了。哎呦，他们住进了马来西亚的凯悦酒店，结果有很多人站在凯悦酒店的大堂里边给他们喊话，别跑，别留下，跑吧啊。结果这帮人的都低着头都不敢吭声，为什么？有家有业啊，你回去弄你父母啊，你这怎么弄啊？这种恐惧啊外人是很难理解的，这没办法啊。说完女足，说男足，男足又有毛病。男足人家伊朗国家队是出现了的，他要去美国参加世界杯的。那现在呢，体育部长说了，鉴于这个政府杀害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怎么可能去参加世界杯呢？等于伊朗男足就不去了。那川普呢，后来知道这消息啊，我挺高兴，爱来不来，不来更好啊，他倒无所谓。哎，结果呢，把一个国家的希望给点燃了，那个就是伟大的中国。伊朗不去了，那是不是该轮着我们了？就这帮人还想去呢啊，到那儿去让人踩一稀里哗啦，好看是怎么着啊？你就别去了。哎，他们突然看出希望来了。哎，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伊朗国家队人家不去了，那中国队不知道啊。那下边说说这最后的走向，这事儿怎么办？那五角大楼要到国会去定期给人家开简报会，要报告的。结果呢，有一位参议员出来对媒体呢说了四条，这就是在简报会里边啊，因为这是泄露的嘛，这个他匿名了，但这个媒体是很负责任的啊，说了四条。这四条什么呢？说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摧毁伊朗的核材料了，这是军方给他们的最新的简报。为什么呢？因为空袭大概没有办法摧毁，也无法核实，地面部队下去那会面临人员伤亡啊，面临经济损失。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在那山里你的特种部队下去的话，中了人家埋伏的话，那可坏了，那人家都有肩扛式导弹把你直升机打下来，或者是对三角洲啊，然后干掉你十几个人的话，你怎么交代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简报会里泄露出来的消息他们已经放弃了，那这场战争你就没法解释了。你这次主要的一半的目标是因为核，那核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们就胜利了，你们就收摊了，你这算怎么解释？另外呢，政府更迭不再被提上日程，这件事他们认了。第三呢，对伊朗的目标修订为摧毁导弹发射装置、船只和军火工厂，大大的降低了。然后下边一个是美国目前没有办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简报会里泄露出来的四个结论，通报给议员们啊，我们心里有数就完了。美国确实是没辙，霍尔木兹海峡你说该怎么弄？你给开保险你赔得起吗？你军队护航你敢进去吗？那剩下怎么办呢？一会儿我们说啊。川普的顾问们现在正在向川普施压，要求他退出这场战争，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制定撤军计划，宣布美军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这底下这帮人给他出主意。顾问们强烈敦促川普制定一项迅速让美国退出这场战争的计划，并向美国人民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现在是撤军的时候了。昨天在一个讲话、一个演讲、一个面对民众的一个演讲中，川普基本说了这些话啊，就是压力太大了，已经受不了了。而且我们得着什么了？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件事呢？你 那因为有核呀，对呀，这应该去。但现在核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那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美国特使寻求和伊朗就停火问题进行接触，但被德黑兰断然拒绝。这是半岛电视台驻德黑兰分社的社长迪吉尔从可靠消息来源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试图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来进行联系，目的是试探德黑兰停火的意愿。然而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目前完全没有参与谈判的意愿。消息人士讲说，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根本没有讨论过停止战争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桌面，断然拒绝了你的谈判。那后续呢，这还出新鲜事儿。 ABC 的报道，他们 看到了 FBI 发出的一个警报， FBI 向加州的多个部门发出警告，说伊朗可能为了报复美国，可能会在美国的西海岸发动无人机攻击。这就要了命了，美国的军事基地都守不住这些无人机，好，那辽阔的整个的西海岸怎么守啊？那怎么干呢？他可能在那儿啊，在公海上停一艘身份不明的船只，比如说一个货轮啊什么的等等这个，然后从那儿发射无人机进行攻击。你还没法找，因为前一阵欧洲不到处都是莫名其妙的无人机，俄罗斯人就这么干。我的影子船队从这儿过，哎，我发射几个无人机，我该走走。你也没有办法证明那是我发射的嘛，然后那无人机就找你去了，哎，把在你那儿干了什么，那我就不负责了，你没地儿找他去。所以说呢，他要在那儿干这个。好家伙，伊朗的无人机你别说有多少，这要是把美国的西海岸给炸了，那美国可就真炸了，那事儿可就大了。咱不是大理大远跑大老远去打他去了吗？结果让人家要这么给搞一遍，那这事儿可坏大了啊，这件事儿可就严重了啊。现在 FBI 在通过渠道在警告。那现在的局面怎么办？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对吧？这是核心中的核心。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放了水雷之后，已经变成了死局，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那解这个扣怎么解？您说呢？无非就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那当然就是谈。可是现在怎么跟伊朗谈呢？那伊朗这时候谈呢，条件一定高得吓人呢。佩德时间不都讲了吗？你炸我一稀里哗啦，你得有赔偿吗？死那么多人，那帮小孩怎么解释？你得有赔偿吗？我有合法拥核的权利，这你得保证我吧。我要有了这个权利，那你之前因为核给我加的那些制裁自然就没有合理性了，你得解除我的全部制裁吧。另外人家讲了，你得签署一个不再侵犯我的一个条约，一个声明。好家伙，要这么谈，那这个条约绝对是美国的丧权辱国条约。实际上我们打赢了，我们碾压了你啊，最后签一个输的条约，这条路基本走不通。您说这怎么谈？你要是伊朗现在这帮人，你会提出一个什么条件啊？因为我卡着你呢，你没辙了，这时候找我谈，那这个要价您说能低得了吗？美国能答应吗？所以说谈的这件事儿，别说人家不谈，谈你也没法接，这条路我认为根本没希望，对吧？这你没希望，那剩下的一条路就是打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说美国可能会登陆，建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控制区，来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那你说你比如说你建个，你占领20公里50公里，那我可以从远处打无人机导弹过来，那就没事了，因为我在这个50公里里边，我就把我的防空系统就立起来了， 你从那儿过来我就直接就拦了，我在这儿我打一段控制区。可是这个方案我没有占领全伊朗，我就把周围我划了一块地方，哎，我让你够不到我，我来保证海峡的安全。可是你要做到这个，有人给算了，三个航母打击群要上岸的话，没有十万兵你根本就别说话，你得泰山压顶，没有十万兵根本别说话。那你说当年伊拉克我们做到了，别忘了伊拉克可有英国可有德国大伙法国大伙一块扛上枪进去的，现在谁也不来啊，意大利都不上啊。那就是你和以色列，以色列人家步兵上来在那儿跟你这儿忙活这个来，上来你得死多少人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你没辙。那你说我也不谈，那我也不打，就现在这样了。那您说现在这事儿可持续吗？那你这算什么呀？你留下这么个摊子，你过两天宣布胜利了，你走了，你眼下怎么算？人家海峡还是不放啊，全世界这么一烂摊子啊，你美国这所有的经济代价政治代价你不管了，你接受得了吗？你做不到的。所以说现在呢，美国现在这种欲罢不能，打代价巨大，不打吧那代价我认为更大。谈怎么谈，就这么扔这儿你就走了，你走得了吗？所以说现在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啊。哎，有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大康这回趁了你的意了，哎，你不就愿意看着川普卡在这儿吗？对，就这么稀里糊涂啊，他为了露这个脸，天天的全世界都围着我转啊，所有的聚光灯都照着我，我得当大主角，最后把全世界现在都给坑在这儿。要打没说，有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不能这么打，就这好，就刚才说那几号人你们就决定了。那卢比奥他们这个相对明白的这些人，人现在都保持距离啊。所以说你这算怎么回事儿？那你就这么个情况。咱们再看看吧，布伦特上去了100.63了，现在涨了 9.4%， WTI 95了，现在涨了将近 9%。 布伦特今天破百，今天这是没得说啊，那边火光熊熊，这边不破百这都没天理了。哎，我再看看股市现在怎么样，全完全完，连中国都跟着跌啊。日本现在已经干下去1095点了。道琼的盘后现在跌了532，标普呢跌了64啊，一会儿我们留着，这又完了。来吧，说完这话题咱们快速说说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正式宣布了，美国启动针对包括欧盟、墨西哥、印度、越南、日本在内的16个贸易伙伴的301调查正式启动。这301调查干嘛的我就不说了啊，因为2018年和中国的第一场贸易战就是301嘛，最后给中国加了那么多关税，这个大家都有数啊。那这次这16个国家都是谁？精挑细选，这次的贸易战不是一拍脑袋一时兴起，应该说呢，这是他们的团队啊，经过仔细的计划和安排的。也就是原来对等关税，原来搭的那个第一层英国，第二层日本、韩国、台湾，然后这个由远及近的整个那个小宝塔，那个崩溃了嘛。122条款这个眼下打官司，只要到最高法院必输啊，这个现在收多少关税都得给人退回去。啊，这个它等于就是瞎忙活，这个没用，啊，只是保持它现在的这个棒子在手这个威势而已了。真正现在管用的，现在就是232条款，那是国家安全，那你不能滥用。现在就是这个301，只要贸易不对等，我有大量的贸易逆差，我就可以用301，合理吗？合理，合法吗？合法，这是它最好用的一个。这原来说到贸易战，我这是我一直的观点， 你就用上次跟中国打的那个同样的方法跟各国干就没问题嘛，他非得来那个，那你自取其辱，这就别赖别人了。那这次301的16国我快速给大家念一遍啊，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越南、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新加坡、瑞士和挪威。哎，有朋友该问了，不对啊，这不欧盟吗？怎么跑出个瑞士和挪威了呀？瑞士和挪威还真不在欧盟啊，他呢把他们也给列进来了。大家注意到美国这个了吗？刚才说的里边的主要的国家都和美国签了协议了，对吧？那他又不算数了。是对等关税那个崩溃了，但是有很多国家表示，那咱们俩之前谈的那个15%也罢，18%也罢，那个协议依然有效啊，我愿意接受那个呀，尽管你那个对等关税最高法院否了，但我觉得那还行啊，我可以接受啊，欧盟什么的都做了这个表示啊，日本对吧，台湾大家都愿意啊，又他妈不算数了，他又不认账了，这事儿呢没有了，那全是签了协议的，我要再跟你干301，那是贸易不对等，那你早怎么不说呀、啊、上次咱们俩谈的时候你怎么没告诉我301啊，那现在又不算数了。那现在这里边呢16国里有10个都是在亚洲国家，那主要针对的都是制造业出口大国，他精挑细选的这16个都是占的和美国出口的大户啊，他选的前16名吧，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他主要的指控是什么呢？产能过剩、政府补贴、对美贸易顺差。刚才说有台湾，台湾还别奇怪，好，您现在这2025年你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下1000多亿美元，那是大户，所以说呢哎，这仨都在里边。有些加拿大的朋友乐了，哎，怎么没我们？没你，这次没加拿大什么事儿啊？有墨西哥没有？有墨西哥啊，没加拿大啊。这次饶了你们了，还不错。那301调查，他现在就宣布了，这才三月份啊，最快什么时候？有一个301调查的最短案例是3个月。啊，一般都在半年左右嘛，有的甚至是更长。那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经济学人的报道，新一轮的，那我调查完你就得给你加关税嘛，要在今年的夏天推出，7-8月份对吧，3-4个月以后啊，差不多就完了嘛。所以说这次呢他是精挑细选的，看看呢，那这次你这小宝塔对吧搭的这个经济架构长什么样呢？刚才说了都是对我进口最多的，而且你们都是有强大的制造业的，这是对象是很清晰的啊。首先第一层，这是在未来它加的时候呢它会有所取舍，第一层可能要偏低一点，越往后越高嘛。第一层高端制造核心国家，因为你们那儿有技术有高端产业链，所以说对你们呢哎，我这就重新建，就相当于当年英国的那个位置，哎，就那个位置。核心圈层呢，日本、韩国、台湾、欧盟、瑞士，这个都是高精尖的，这个那对吧，他们对美国出口的也都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啊，所以说呢你们在美国之外都有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技术体系，这个不成啊，针对这几个国家那是第一集团。那第二集团呢就是制造中心干活了，那这里边有中国、越南、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个有高度的共同感啊，应该还包括印度啊，这个呢都是干制造业的吧，都往我这儿出口，那你们的关税要单独走一个态度。那第三层呢，那就是孟加拉、柬埔寨，你们干嘛的呢？你们是劳动力嘛，便宜劳动力啊，那个呢要单独进行考虑。你看他这个设计了吗？他做了精心的安排。为什么一起调查这16个，他把中国的制造业产能的转移，那个供应链外移，然后绕道曲线救国，然后转口进入美国，他把这个基本涵盖了。 因为你的制造业产能都跑到东南亚，跑到墨西哥，然后进入美国市场嘛。这次呢，我全部都给你涵盖进去，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墨西哥，这是转口四个重灾区，全部套进去啊。所以说这个也有它一个考量。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十六国它画了三个圈啊，一个是高技术圈，一个是大生产圈，一个是廉价劳动力圈，它是精心设计的。它就等于是把全球工业体系的骨架全部都包括了，而且你们都是出口给我的大户，它还是要坚持重塑整个供应链规则的这么一个战略设想。等于现在这未必是川普想的啊，这就是贝森特啊，包括格里尔他们这帮人啊，下边的一帮人给做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型。贸易战推倒重来，重打。那你说这个重打，你要说从第一直觉感觉来说，我认为比上次恐怕命中率要高一些。上次那对等关税那有点胡来了，那个我认为有点鬼扯啊！那最后呢，最后彻底违宪，最后被连根拔，这个那个就完了。但是我认为这个有点沾边，他做得到，那就分多少吧。他就是不讲理嘛。那301这个又不违宪又合理，然后你们又都跟我们有大的贸易顺差，那我得管一管，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这次的贸易战比上次质量要高一些啊。你以为这就消停了，接着来，接着干啊。来说最后的一个话题，那川普马上就三月底访华了，但彭博社、路透社等等媒体的报道，中方对这次的准备工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次的筹备非常的混乱，让北京很不高兴。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官员对美方的筹备工作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次访问的规划时间之短，和这类外交活动通常所用的数月筹备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熟悉筹备工作的美国官员表示，极少数从未从事过这类事务的人，就是说川普现在安排这事以前从来没弄过，正在用一种碰运气的方式来筹备，可能是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一次出访行程。说中方现在不仅仅是担忧不满，简直是愤怒不已。那这帮人都外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然后到这儿来呢，那个态度就特别不认真。说这种不满情绪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外交筹备理念上的根本差异。北京方面呢，习惯于精心策划，然后呢不能有任何失误啊，像这种世界两个大国的国事访问一定要仔细的安排。而相比之下呢，川普政府更倾向于保持灵活性啊，讲究即兴发挥啊，讲究这种东西。那现在之前什么都没说好，即兴发挥怎么发挥啊？我们习主席就怕即兴发挥，那小本本不在就不会说话了，那你说怎么弄啊？川普他那口若悬河，他没毛病了，那那个就傻了，那个所以说现在非常愤怒。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讲呢，专家讲说呢，一场规模不断缩水的国事访问，说现在这次行程预期达成的目标在一天一天的减少，因为没有互相提前准备嘛，所以说大家看起来越来越不像话。那这次呢要达到什么呢？贸易代表格里尔讲说，这次主要的目标呢就是维持稳定性，确保中方履行协议的承诺，包括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同时你还得确保给美国提供所需的稀土的资源啊，就这个就做点买卖。那整个人家要指明前进方向的，给中美两国未来至少在三年内要尘埃落定软着陆的，那你这个你就是谈点买卖。所以就讲呢，美方并不期待着这次峰会取得任何重大突破，而只是希望巩固现有的贸易安排，防止关系出现倒退。 那这个和中方的欢迎你来的整个的心气儿和期待，那是有巨大的落差的。那现在双方对峰会成果的预期就非常的保守，比如说说到波音飞机的采购问题，那两边呢现在还没有谈妥。投资保护的问题，说到中方要到美国去投资，那你让我，你高科技什么的你不能不让我投啊，对吧？你得保证我和别的企业一样没有歧视性待遇啊。现在看美方没有准备满足中方的这个要求，共和党议员已经警告财政部长贝森特不能对中国投资降低审查的门槛，等于这事儿也没法谈。另外呢，美国商业领袖组成一个大的商业代表团跟着川普一块儿来啊，随行出访啊，结果这件事呢，美国贸易办公室对这个持保留的态度，中方是欢迎，美国自己就不让来。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好多事儿都没定呢。关税问题到底怎么着啊？那你现在最高法院已经把你那个对等关税紧急征的那关税都给废了，那现在芬太尼这 10% 到底怎么着？川普也没话，那剩下那30%几什么的也都没，也到现在也没下文，那到底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本来是安排了一个原计划在3月中旬在巴黎，贝森特不是讲吗，和何立峰两边是有一个会面啊，当然原来定的是3月14号嘛，啊，是他那儿的星期五大概是啊，是这么一个时间来为川西会来做准备啊，对波音飞机的数啊，采购大豆，包括关税、芬太尼问题、台湾问题啊，你川普怎么也得反个台独吧？你要不然我怎么给你稀土啊？现在稀土和芯片已经没有等号了啊！现在那 H200，中国爱给不给？美国一看你这态度，稀土也不给，得，原来给100万，现在只给75000，那个事儿现在和稀土已经没有等号了。那和稀土划等号的交换的是什么？反台独啊，你川普必须表态我才能给你啊。那现在那件事呢，那川普真能说反台独吗？那就完了吗？那不就等于现在没有任何的报道，中国外交部也没有确认这次的具体安排，今天都3月12号了，那两边在3月14号还碰，就明天啊还见不见面，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哇，这件事儿现在就已经乱套了，那现在等于这谈什么呀？我买你波音飞机，买你农产品，我给你这给你那，习近平要换什么？一个是要换你对台湾的承诺，不许再给他军火了，同时习近平要换一个咱们俩能不能软着陆，从未来这3年咱俩别打了，咱们俩就从此相安无事好不好？我买你这么多东西换一个这个可以吧？人家根本不打算谈这个，人家没有这个意愿，那你现在来干嘛了呀？那是中国现在有点怒了啊，现在极其愤怒，表现出强烈不满，严重焦虑，用了3个这样的词汇，你这什么态度？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事儿啊，来吧，咱们看看布伦特原油101了。WTI 呢现在是95了，现在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这个股市现在还是那个德行，所以说今天呢市场又出现了一次小灾吧，啊，还比那天要小很多了，那天110多嘛，啊，就这么个情况。来，咱们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海湾各国已经不得不减产了，因为没地儿割了，油井现在被封，战后重新启动要付昂贵的代价。卡塔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说了嘛，你我就是恢复生产的话，2周我都不一定能恢复到生产的那种状态，那不是说说开就开啊，说即使明天就停战，国际石油恢复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的，目前海峡局势没有放松的迹象，虽然海峡有数十公里宽，但根据国际海事通航的规定，真正的行驶宽度仅仅有数公里，就是中间的那个沟，我们叫洋流，我们新西兰是海湾海洋国家嘛，想钓鱼都在那里边啊，它鱼都藏在那个深的地方， 说一旦不施水雷，无论密度，心理效应才是最厉害的，游轮是不敢轻易通过的。一个是游轮，一个是保险公司，绝对不让你过。而且他现在来真的，他通过这几天乱打，美国的、泰国的、什么澳大利亚的，他逮谁打谁，他根本不管你对方的背景是什么，他真的干啊。所以说后边呢更不敢去了。对岛三六条要解决海峡的问题就两条路，最好的是伊朗换政权，如果达不到，下策就是占领海峡周围的地区，美国自己控制，参考英国直接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现在换政权已经没戏了，那现在就是和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来谈，可是对方的条件我们都想象得到，又谈不成，那现在只有上兵了，也就是把海峡周围打出一个控制区来，把防空架上，对吧，把那个至少你大炮什么的得赶走啊，你不能用一帮什么15毫米大炮啊，能打三五公里的那些炮你都可以封锁海峡，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水雷这事儿咱们先放一边，至少把这些东西要搞个三五十公里，没十万兵你办不下来。威喽，水雷的威胁不在于多少，只要预期有就是巨大威胁。美国情报部门已经确认了啊，这件事儿和核弹是一个概念，只有可能，只要有可能是存在的就是巨大威胁，谁也不想成为第一个趟雷者。现在的水雷是干嘛的？现在目前来讲不是针对游轮的，游轮它现在无人机和大炮就可以解决啊，导弹就可以解决啊，现在的它是针对谁的？针对美国军舰的呀，你要敢进来你试试，火箭是往上弹射，直接冲你的船底，直接崩了你啊，它是跟军舰较劲啊，你游轮那个现在已经闻风丧胆，谁敢过去啊。来吧，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